所命定的福。今天呢，这个福，这个诗篇是诗篇的133篇。弟兄姐妹，找到诗篇133篇，或者看上面也可以啊。我这个上面也有打出来，哎，打出来。我们同声来念啊，一共只有三节啊，这个诗篇是很短，只有三节。我们同声来念，来，诗篇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再读一次，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阿门。主啊，我们感谢你。是的，是的，你在你的教会当中有你所命定的福分，就是赐给了，也是白白的赐给了所有愿意的那口渴的人来找你要水喝的。主耶稣，你说你所赐下的水，人喝了就不会再渴，乃是在我们的腹中成为活水的江河，乃是圣灵赐给了每一个愿意信靠你的人。阿爸，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这个美好的主日里，我们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圣名聚集在你的宝座前，在你的家中享受你所赐给我们主内的交通，享受你荣耀的同在。主啊，今天这一天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接下来求主你来借着你的话语，透过你的仆人来对所有的你的儿女来说话，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诗篇133篇啊，这个是讲到了弟兄和睦同居。想到这首诗，大家恐怕后面不知道，可能至少第一节常常引用哈，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包不包括姐妹呢？当然包括姐妹在内啊。所以圣经当中知道的弟兄们呢，所以是包括姐妹们在内的啊，这是大家要了解的。这个诗篇的133篇呢，被是这个上行之诗的其中的一篇，一个诗篇啊。所谓的上行之诗，就是顾名思义是往上行走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当时有这个朝圣的习惯啊，所以这朝圣的时候呢，是去到耶路撒冷神的殿中。这个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啊，是建在这个山丘上面的，所以呢人们是往上爬，所以这一路上是上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神感动这些诗人做的诗就称为叫上行之诗，其中这个133篇就是这一首叫上行之诗。这个大卫写的这首诗呢，他看到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他因为看到是描述了这个在去朝圣的这个人群，他们这个在一起住宿的时候是那么的美，大卫有感而发写到了说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虽然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来自他们全国不同的地方，但是呢虽然有着不同的生长背景，但是呢因为他们共同信仰的是一位神啊，所以呢他们就奉同一个名聚集在一起。当这种合一彰显在他的神的百姓当中的时候，大卫不由得感叹说真是又善又美。所以今天呢，让我们成为他的教会，让我们看见这个神在他教会当中所放下的心意，毫无疑问也是要我们完全的合一，要我们聚集在一起。虽然我们大家并不都是每天住在一起，可是呢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合一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来透过神的话语来看神是如何教导我们关于神的这个教会合一的，让我们更深的来有一个认识啊。我们来看第一个，教会的合一又善又美，又善又美。我想说的是，我们对这个神的教会的合一的理解，要有第一个要点，就是神的教会的合一不是来自于人的意思，不是来自于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人所创造出来的。这恐怕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们的一个误区啊，认为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神的合一给创造出来，我们来把它给发明出来。其实不是的啊，教会的这个合一呢，不可以缺少的一个要素就是神在当中啊，是神在当中，不是出自人意的。 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合一，不管是人的合一有没有这个神在他们的当中，这个合一都会带来一些力量，都会带来力量。但是呢，本质不一定是好的。是这个创世纪的十一章的描述了巴别塔的这个事件，弟兄姐妹都还记得啊？这个说当时的经历过大洪水以后呢，世人要建造一个通天的高塔，要通到天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来纪念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再被遣散到天下，要纪念我们的名。他们完全的合一，同心合一的可以建造一个通天的高塔。这个巴别塔是人没有神的同在的，没有以神为中心的一种人的集合的一个结晶的东西。人一合一的时候，团结的时候也会带来力量，可是如果没有神在当中的话，这个力量是一个邪恶的力量，抵挡神的力量，是一个人本以人为本的力量。在前些年，我不知道多少人有亲眼目睹这个Sky Tree 建造起来，天空树啊 ，Sky Tree， 三种语言都说一遍，怕你们不知道。Sky Tree， Sky Tree， 天空树，就是很最高的那个建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目睹了这个过程。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他开始建的时候，你已经发现啊，正在建一个很高的建筑，然后有从那个正在建设当中的这个他的那个工事现场路过过，有没有这样的人？哎，只有我一个人吗？很多人应该都见过吧，那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哦。当时建了好长时间，外面有那个大的工事，没有人吗？看到了吧哈，当时有没有人记得他在那个天空树的外面有一个好大的一个横幅，那个横幅写的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横幅写的是什么？大概的意思好像是上に向かって頑張ろう，明白吧？就是朝着上面一起努力加油。这我们知道日本的文化是一个頑張ろう、頑張れ、頑張る的一种文化啊，但是这并不一定是每一次都是神的心意。頑張ろう，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刚经历了这个311大地震，大家记得吧？刚刚经历了这个大地震的时候，这个国家蒙受了好大的伤痛。很多的人，大概20,000多人都失去生命，好大的伤痛。这一个 Skytree 的建造被定义为一种，或者被寄予一种希望，就是要把日本人的这个心灵的力量再次唤醒起来，要让他们更加的团结，说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的天灾人祸啊，我们可以重新站立起来，朝着上面去，大家一起努力吧。确实有很大的力量的，所以这天空树建造起来以后，带给这个国家的人民一种很大的激励。但是我在看到那个的时候，不由地想到了巴别塔。我很赞叹那个建筑建得非常的高，非常的好，我也去过一次，但是我大概不会再去第二次，有点贵啊，跑到上面去大概快3000块钱吧，大概是最上面，我大概不会再去了。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下面的建筑物都很小， OK， 我没有太多的感受其实。总之让我想到了巴别塔。弟兄姐妹，你知道巴别塔就是象征的人的骄傲，人的合一，但是没有神在当中，这个合一就是一种，它的力量越大就是越危险的。在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知道发生一场战争，现在还在打的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呢，促使整个的这个欧洲的国家往一块跑，结合在一起了。很多的时候就说啊，他们因为他们支持的是这个被压迫的一方，所以他们是正义的啊，有这样的成分。但是后来在有一个新闻当中，很快的我看到啊，比如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东欧有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元首呢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说他保守指的是说他这个遵照圣经的教导，他极力的反对比如说这个像同性恋一类的这种圣经当中明定的这种罪的问题。但是呢，他的这个做法呢招来了西欧的很多的国家的这种不仅仅是反对而已，是一种甚至是蔑视诋毁甚至是谩骂的一种态度。就在这些人同时在声援一个被压迫的国家，说我们要支持这个正义，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抵挡这个邪恶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他们里面其实是没有正义的。因为你知道现在整个的欧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教地，不是差派的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宣教地。因为人们多数的人都已经离开了真正的对神的信心信仰， 所以有的人的这种团结而没有神在这个当中的话，这个力量会非常的危险。牧师也多次讲到，其实最后的敌基督可能会从那样一个他们联合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敌基督可能会从那个元首当中出来。当然我们一切都知道在神的手中，我们不多谈这个。不过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的合一如果没有神在当中的话，就是一个邪恶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合一不是人凭着这种仁义和血气创造出来的。我们每次想要合一想要团结的时候，都要想是不是有神的平安和同在在我们的当中，作为一个证据证明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合一一定是以神为绝对的中心，出自神的，是神给的。第二个，这个合一呢，教会的合一不是一种化一。大家知道这个化一和合一的区别在哪里吗？这个化一是一种非常整齐的，非常有纪律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军队哈，当然我们也会被形容为耶和华的军队，但是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整齐划一，有那种好像非常的，它很有纪律很整齐，但是很单调，没有个性，没有特色，没有包容性，千篇一律，像很多的复制的这个产品一样。这不是神的教会。我们讲合一的时候，不是要求你必须跟我的步调完全的一致，你必须跟我说同一样的话，你必须跟我用一样的词。我祷告的时候我用到这个词，你用别的话就说明你还不够好，你必须要跟我用同一个词。这些都是一些比较这个一个对神的教会的合一的一个错误的理解，会常常产生这个律法主义在这个当中。刚刚我提到说这个我们并不是一群被复制的产品。大家知道这个产品和作品的区别，你要圣经是这么说的哈。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边呢是我们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因为这个中文是比较有一点老，这个工作指的是说我们是神的手里的一个作品，有人说是一件艺术品，有人说是一个杰作，这是更符合他原文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他是一个作品。所以我问大家说，作品和产品的区别在哪里？大家知道吗？产品是什么样的？是大量的复制出来的，它没有自己的个性，每一个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神的教会，他的百姓，每一个他所造的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特质。每当我们去忽视这个特质，想要把它硬掰过来跟每一个人都要完全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冒犯了神的创造，我们就冒犯了神给每一个人他的个性。所以神的合一这个点被强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让大家所有的都整齐的划一，而是让我们在承认和包容别人的这个个性的同时，可以大家在一起来侍奉神。这个合一是建立在一个多样性多姿多彩的一个基础上面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就像有一句话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叶子一样，没有一个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跟其他人是完全一样的。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我们身上一个独一无二的特质，是何等的宝贵。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跟你完全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手中的一个杰作，是他手中的工作，而且不断他在塑造我们，他在修建我们。所以每一个人在他的眼中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特质。所以神的教会的合一是一种非常多姿多彩。大家知道这个在罗马书的十六章，我再问你，如果问你个问题，你知道罗马十六章写的主要是什么内容吗？他没有讲太多的属灵的教导了，已经到最后是什么？主要是问候了。这个问候为什么这么重要？看到了保罗写信说，这边的叫谁谁谁问你们，这边的谁谁谁问你们，他在说到的这些人当中，你去看的话会发现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公元一世纪的那个罗马帝国里，这个社会是分成各个阶层的人啊。保罗写在信里面说，谁谁谁问候你，这里边的这个人们很多都是做奴隶的啊，奴隶当中又分了三六九等，有的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一些文化知识的奴隶，有一些是做苦力的比较下层的那种奴隶，有一些人是自由人，有的人甚至是这个跟这个皇家跟王室有一定关系的，这种的有这种血统的人，各形各色。你不敢想象在这个教会外，根本不敢想象说这些人会聚在一起成为一体，然后来一起来问候，当时就发生在了神的教会当中。 这叫我们看见神的教会乃是一个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人所定的这种标签，这种框框，围墙的这一位神。神让他的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并不分说你是什么样的肤色，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你是怎样的文化，这些都并不重要了。这格罗西书的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全都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时候就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希腊人和犹太人这两个是完全是之前是对立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希腊人其实代指的都是非犹太人，在犹太人看来原来所谓的都是一些不洁的外邦人，希腊人犹太人这两个人完全的，神说借着耶稣基督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还有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都不重要了，化外人指的是一些所谓的文明开化以外的人，那些所谓的原始人也好，他没有太高的文明的人也好，西古提人也是一种非常野蛮的民族，这些人也好，或者是为奴的人，做奴隶的，还有做主人的，这种一个几乎是难以跨越的，他们也全在里头了，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现象，就是神的教会才能够带来了神的合一，打破了所有的这些个界限。神的合一不是来自人的，也不是一种单调的话语，而是多姿多彩的。第二个让我们看见神的教会的合一是又善又美的。大卫说到，弟兄和睦同居真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善就是 good， 就是好，良善美好福乐，这样的一种解释，就是 good 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么善呢？为什么这么好呢？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你觉得哇，他们聚在一起太美了，太好了？也许有这样的，但是呢，我相信只有神的教会的我们的聚集是一种真正的有神的良善在这个当中。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善是一种非常纯粹的，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而没有这种没有虚假的面具。我讲到这个面具，我给大家我突然想起来，我要澄清一件事情。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有提到说，大家不需要戴面具。我说，但是你们都戴着面具，那天大家都没有笑，因为我指的是你们都戴的口罩，知道吧？那天我看你们没有反应，我突然想到，我后来说啊，我以为你们理解了，后来我就继续讲。等后来讲完之后，我发现不对。弟兄姐妹会不会因为我讲的这句话觉得被一博牧师控告了，说我们好像戴着假面具？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指的是你们戴的是口罩 mask， 这种英文的一个双关语。 OK， mask 是一个面具，口罩，我说你们戴的是口罩不是面具。我现在突然想起来这个，在神的家中不需要戴面具，我们是真的那种善良美好纯洁，就是真好啊，善太好了，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合一的时候真是太美了，没有面具，没有虚假，没有恶毒，我没有存着心我要去为了得到我的利益我才去讨好这个人，我才说他的好话，我也没有说因为我想要去达成我的某一个私人的目的我去利用这些人去达成我的目的，我也更不会说就我要去设一个陷阱去害那个人，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神的教会当中。这就是神的教会的圣徒之间交通的这种善，教会合一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互动是非常纯粹的，非常善良美好的，所以它会有一种吸引力。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时在另外的一个教会，神的教会真的有合一的时候都是一样的，都非常的美。来到以后，因为给我的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我对教会没有任何的概念在那个时候，但是呢，我相信我眼睛所看到的是一群我在这个地方以外我找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看见了是一种好像是另一个世界。我发现那时候我的领受是对的，好像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一群人在这里聚集。世界上的人很多的都是出自于利益，非常功利性的，很多甚至是带着诡诈的心，大家在互动，在交往，在设立各种的建立各种的关系，但是神的教会当中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那种冲击对我来的时候非常的大，让我产生了一种羡慕，就是纯粹的羡慕，因为它太好了，看见以后我想要去得着。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想要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之间吵架非常的多，那时候带来很多的伤痛，但是看到了这种教会，原来夫妻之间，原来这种亲子之间，一个家庭，一个属神的基督化的家庭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是那么的美， 所以给我产生了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憧憬和羡慕，就是非常单纯的一种羡慕，因为就是觉得好，讲不出什么道理来。慢慢你才知道，是因为有神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新造的人。阿门，哈利路亚。所以会带给人一种冲击，这就是为什么神的教会的合一是一种见证。当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来到神的教会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一群戴面具的人吗？确实大家现在也都戴着面具，再讲一次让你们习惯一下。但是呢，他看到的是一群内心不戴面具的人，他们是可以非常单纯的去交往的人。我记得曾经在几年前有一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举行婚礼的时候，他们邀请了他们的朋友过来。当时他们的朋友还没有信主，就问他说，今天你参加我们的这个婚礼，参加这个教会的婚礼有什么感受啊？那个朋友就非常单纯，他说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污秽。他说那个人第一次来讲，我觉得我非常的污秽。他为什么？他说我看到你们这些人就是那种纯洁就令我很震撼。他说我难以想象人和人之间会有这么纯洁，这种婚礼婚姻原来这么的神圣。他听了牧师讲到，他原来婚姻是这么神圣的，是我从来所不知道的，没有想过的。所以这是一个教会能够带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我们有这种不一样能够让人看见，会成为一种见证，一种冲击，一种影响，让人被神的教会所吸引，是非常善的，又是非常的美的。弟兄姐妹们，又善又美，神的儿女合一的时候多么的美啊！特别是当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自己，放下自己，彼此接纳，彼此宽容赦免的时候，神的这个教会的合一的美就彰显出来。我曾经在敬拜小组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个我所听来的故事，是我们的神学老师分享的。他曾经在美国牧会的时候呢，他说有一次他早上来到教会呢，发现那个他们的这个敬拜团大家起了很大的争执，大家争吵起来了，当时吵得面红耳赤的。马上就到了敬拜的时间了，这位牧师呢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他说现在我们不会开始今天的礼拜，他说我们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中间有任何的隔阂的，你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这种尖刻的言语彼此伤害到了，所以我们要彼此的认罪悔改，要饶恕接纳对方，我们才能够去服侍神。所以在他的辅导之下，圣灵也动工，那个敬拜团的弟兄姐妹们开始反省自己，不光是去指责别人，开始反省自己。于是那天大家都流下眼泪，开始认下自己的错，彼此接纳以后呢，那位牧师说的那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呢，我在我的牧会的生涯当中，那是我经历的最最荣耀和美好的一次的敬拜。所以说当神的百姓合一的时候，完全的放下自己，完全的合而为一的时候，那种美是非常的美的，是一种讨父神喜悦的一种美。父神会用他的笑脸来迎接我们，来光照我们，让这种美也能够传达出去。所以愿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到神的教会，乃是被神的家中的这种善和美所吸引来的，这是一种自发的带着期待的，带着盼望的，每天每周来到教会。所以这是一个我内心的一个期盼。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合一又善又美这么的好，可是这个合一怎么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我们看下一个，教会合一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有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合一是神所赐下来的，是神所给的，或者是圣灵所给的。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的4:1-6，我们重点看这个二三节，不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阿们，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神住在我们的当中，远远的超过我们，运行在神的百姓当中，有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这是我们的神。 二节和三节这边没有标，但是说到说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有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什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是从圣灵所赐下来的，是圣灵所赐下来的。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诗篇里头呢，诗人大卫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这个膏油的比喻，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说好像什么呢，好像那贵重的油怎么样浇在亚伦，亚伦是谁，亚伦是大祭司，浇在亚伦的头上，然后呢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流到他的全身，从头上浇灌下来的。大祭司亚伦，亚伦这个作为大祭司，他在这个照着祭司的仪式，他有一个被膏抹的一个仪式。这个圣膏油，膏油油在圣经当中几乎毫无例外都是预表的圣灵，所以这个膏油一提到膏油，就你会想到圣灵就对了。从头浇下来，浇在大祭司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这是一个从上面流下来的一个东西，从上而下来的一个东西，是赐下来的。另外一个比喻是从是说黑门的甘露怎么样降在锡安山，锡安山是一座山，但是并不太高，但是这个黑门山比它高很多。在这个他们朝圣的时节呢，降水很少，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这个露水，这个露水呢是从这个高的地方降在了低的地方，是从黑门山它的甘露它的露水降到了更低的锡安山，从上而下浇灌下来降下来的，这个滋润呢从上分享下来流到下面来。这两个比喻都非常形象，叫我们看见这个合一是自上而下来的一个礼物，换句话说它不是横向创造出来的。好了，我们不需要上面那一位，我们只是横向，我们大家团结加油好，刚才我讲的这并不是真正的神的教会的合一，都是自上而下来的流淌下来的。这个合一是来自圣灵的，是神给的，所以我们想 换句话说 我们要想要合一的话，就不是说我们去创造，我们说通过我们的办法去创造出合一来。比如说有人说了，我去请这个人吃一顿饭，我跟他之间邻里不和，我跟他有嫌隙，我请他吃一顿饭就一定会好了，不见得。我送他一个礼物他会完全的接纳我，也不见得。我通过任何的我去夸赞他，阿谀奉承他，赞美他，是不是就一定会解决问题，也不一定。所以这个合一不会通过我们人的这种属肉体属魂的部分的方法去解决属灵的问题，属灵的问题一定是只能通过灵圣灵的力量才能解决。所以让我们去放弃弃绝这样一个错误的想法，是说这个合一是我们自己可以创造出来的，今天就放弃，唯独是来自圣灵所赐的才叫真正的合一。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的了，也完全不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写得非常的清楚，其实那一句话里就把这两个要素全部涵盖了。我们读到的是什么，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合一是神所赐下来的，但是需要我们人去竭力，你用尽所有你的力气能做的事情全都要做出来，去保守住神所给的这个宝贵的合而为一的心，你去呵护它，你需要用你的努力去保持住在那里。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一旦我们没有用这种竭尽全力去保守的时候，我们一旦松懈的时候，一旦疏忽的时候，大意的时候，我们没有警醒的时候，这个合一啪的好像一个非常贵重但是又那么脆弱的一个器皿，可能落在地上就摔碎了。神说我们要竭力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竭力保守告诉我们说什么，它是一个你需要去付上代价的一个东西。虽然我们创造不出合一来，但是我们需要用尽我们的全力去保守住这个合一，需要去付上代价，一要付上代价。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对不起，腓立比书的二章的一到五节，我们再读一下。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这边说到说这个合一需要人去保守，需要去付出，需要去付出啊。我把这个总结了，从这个其实这个以弗所书的四章和这个腓立比书的二章这两段经文讲的内容大致的经义差不多啊。我把它总结一下，有这样的三个要点，大家看保守合一的几个要素。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叫舍己，就是说弃绝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多为别人着想，多走一里路。我们有的时候会抱怨说，为什么那个人总是那样，为什么他就不能这样和这样啊？这样的问法不会解决问题，因为你总是会发现别人有这种亏欠的时候。反正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要说什么，不是为什么他不能这样做，而是说我要为他去这样做，我要去更多的宽容，我要更多的忍耐，我要更多的去付出，我要更多的多走一里路。是这叫舍己，不是总想着自己，而是我要怎么去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第二个是我们的这种态度的问题，刚才告诉我们说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和宽容，不是说抓住别人的缺点和亏欠就不放的，而是学会去看到和感谢别人的优点和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来。弟兄姐妹，我在之前的小组里分享过啊，读到这个所谓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是特别理解这句话，因为我的挣扎是说，难道这个人明明我看他就不如我，我还得说他比我强吗？有没有类似的疑问啊？有没有说你总是看到这个人他哪儿比我强？有多少人举手啊？有多少人说这个人我觉得他真的我比他强太多，他没有，我没有看到他任何一个地方比我强的。有这么想过没有啊？还是有几个诚实的人哈。对，我也有过，我确实也有过，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我的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但是我们人因为我们的与生俱来的这个罪性啊，弟兄姐妹，常常是比较容易自我中心，容易看到的是别人的不是，别人的缺点亏欠，往往别人的那些宝贵的地方我们就看不到了。所以呢，你要你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他的意思并不是让你去睁眼说瞎话，去否认掉他的不是，把他的一种缺点非得说成是美德。哎呀，他太强了，说这个人整天就是胡言乱语，乱传八卦，这个人他这个语言天赋太好了，这我们不需要这样去夸他，他的错误和缺点是要承认的。但是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好多别的地方，他比你好，真的是比你好的，你要去看到。你慢慢，当你，但是这个真正能够看到的这个决定的要素，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颗谦卑的心。人的高傲的时候，往往看不见别人的好的地方。所以第一个，如果你真的发现不了这个人身上任何的优点的话，第一个你不要再去看了，马上回转过来去反省自己，是不是我的骄傲蒙蔽了我的眼睛，让我看不见这个人他的好处了。有些这个做先生和做妻子听到这段可能也有所感想哈。我不是故意讲的你们夫妻关系的，但是我讲到这儿，我发现大家好像听得很认真，是不是这种想到了自己的夫妻关系哈，也有这样的一个总是看到了对方的不好，是不是？阿门。继续的包容接纳对方，然后呢常常的去总结和反省自己，让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一个配偶，这是正确的讨神喜悦的态度啊，不是去总结别人，态度非常的重要，谦虚自己才能看到别人的好，然后承认别人的好，然后呢要就是再一个就是交通。他说呢，保罗说的要有一样的这样一样的，你们如果有圣灵的感动，有各种的意念，我们就要大家一起啊，就要有一样的意念，也就是我们要去交通出来。这个交通呢，并不是指的我们世俗的这种吃喝宴乐的事情啊，这可以增加友谊，可以增加一些共同的话题，熟悉彼此，但是并不能真正带来这个合一。这个交通是什么呢？乃是将神所给我们的来自圣灵的感动去分享出来，用爱心去说诚实话，说造就别人的好话。弟兄姐妹们啊，只有凭爱心说诚实话，就是有一种说法啊，被很多基督徒当成了一个叫做免死金牌，就是说他会告诉你说，哎，我现在我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哦，你下面可以去期待这个人可能会 狂风暴雨的，有一阵子让你听了扎你千疮百孔的 一堆话给你说出来，但是他会事先告诉你说，我现在是用爱心给你讲诚实话、哦、大家就错误的理解了这句话，把它当成了一个挡箭牌，其实不是的。说这个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而是来自圣灵的感动，这个话说出来我要去把它造就起来。神的教会，神放在教会当中一个目的是要建造基督耶稣的身体，神的教会是要往起建起来的，往起建起来，这就叫造就，把它造起来。我怎么去分享一个感动，分享 一些话，我想去帮助他的时候，我这个话说出来是不是可以把我的这个弟兄和姐妹把他的生命给造就起来，他软弱的时候我可以把他提升起来吗？我不是说去迎合和讨好他，他的想法不一定，但是我是不是可以让他可以去朝向神，让他去走一个正确的道路，让他可以去生命被造就起来，他听到以后会不会是一种造就，非常的重要。要神给我们智慧，要谨慎，凭着圣灵给我们真正的这种圣灵的感动，多 学习这个分辨，去分享出来，多交通这种圣灵的感动、啊、多多的交通才能让我们这个合一。所以这个我们的舍己的这个立场，我们的谦卑的态度，还有我们这种圣灵里面的交通，这是保证我们是我们在竭力保守神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三个要素，就是要来保守神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感谢主。我们再看最后讲到教会有神所命定的福，这个要点，教会有神所命定的福。诗篇的133篇一共只有三节，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节的时候是怎么说的，第三节说呢，要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比喻当这个诗篇里面出现的两个比喻，第一个是叫大祭司他的膏油，对吧？第二个叫做这个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两个比喻其实都是指到了这个神的教会。弟兄姐妹，你来想想，我刚才问我说亚伦是谁，亚伦是大祭司，但是亚伦是旧约的大祭司。我们读最近很多小组在查希伯来书，我们明白了，原来人的大祭司寿数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会死掉，必须要有一个接任的不断来去供这个职分。但是呢，有一位真正的大祭司，乃是前面的这些大祭司所指向的，他们只不过是影子和预表，指向的是真正这位大祭司，乃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圣灵的膏油是从大祭司的头上浇下来，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神的这种同在，他的祝福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到了他的身体，到了他的教会。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在拦住了保罗的时候对他怎么说呢？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那个时候已经不在地上了，但是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他还叫扫罗。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换句话说，保罗他当时逼迫的是神的教会，但是耶稣看来那就是逼迫他自己。所以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大祭司的身体也好，说锡安山多次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这是提到了他是被神所拣选的一个居所，是神所选择与他的百姓与人同住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分呢，在哪？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在锡安山神的居所，就是在神的教会。弟兄姐妹们，神所命定的这个福就在神的教会当中。有人就说，什么到底什么叫福分呢？什么叫做蒙福？我在之前分享过一些这个祝福，祝福就是一种恩赐，不是什么讲道理说因为这个所以才那样，不是因为说是我们自己挣来的工价，而是白白的神给了一种叫做恩典，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道理可讲。以撒在荒年里头可以收100倍的收成，这是从哪来的？不是他用先进的耕作技术、浇灌技术让他的庄稼可以长得那么好，就是耶和华白白赐福给他。别人都收成没有的时候，甚至就或者不好或没有的时候，但是他可以收100倍，是说因为 耶和华已经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立了约，我会赐福给你还有你的子孙，只要他们遵守我的诫命，我会一代一代的赐福下去。这是神赐福的一个定义，要赐福给神，要赐福给谁就赐福给谁。弟兄姐妹，这就没有道理可讲，你就是蒙福，别人看了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好，为什么你这么多的好处。神给的祝福，神给的福分，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白白给我们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段的灵异毫无疑问让我们看见神把他的祝福已经，他定义把他的祝福放在了他的教会当中，这是一种被命定的一个神的下了命令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坚实的一个保障，所以你要寻求福分的话不可以离开神的教会。第一个，我们要加入神的教会，一同来建造神的教会，来到神的教会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耶和华的赐福。耶和华所赐的福跟世界上人们所追求的这个福分不是完全一样的。世界上的人所认为的福分就是你很有钱，你可以过很富足的生活，想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人们认为啊，功名利禄这些东西，但并不是全部神所给的。神可以给这些没有错，但是神给的乃是一个丰盛的生命，由内而外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和福分，平安喜乐各种各样在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他放在了他的教会。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下一个要点就是这边写到了说，在一切都在基督里。弟兄姐妹，我前一段时间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虽然读过很多次，但是那天读的时候，我不仅读的时候真是感动啊，哎呀，我心里面那真是震撼到我的心。在耶稣基督里，他把一切的那种丰盛都给了我们。有机会再读一读以弗所书，每一章都非常的美好，特别第一章说他把这种各种属灵的福气都在耶稣，在基督里。这个以弗所书出现了好多好多次，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全部都是在基督里，他赐给我们这些荣耀的福分。感谢主，一切都是离不开耶稣基督的。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说有一个富翁呢，跟他的这个儿子，这个都有一种这个收藏世界名画的一个习惯。他们就父子两个一同把收藏过来的这个画作就一同鉴赏，一同来享受这个这样一种乐趣啊。那但是有一天这个一场战争爆发呢，他的儿子被征召去了前线去打仗啊。没过了多久呢，这个父亲收到了一封电报，乃是一个噩耗啊，说是他的年轻的儿子在战场上被打死了。打死了以后，这个父亲呢非常的悲痛啊，非常的悲痛，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于是他生活得非常的痛苦。就在有一个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啊，有一个一个人年轻人啊来他家里来拜访，推打开门一看，是一个年轻的士兵。那个人就告诉他说呢，他说你的儿子呢，当时他牺牲是为了我的缘故，他为了救我，最后他被打死的牺牲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回报你，我把这个送给你。于是他把手中的一个包裹递给了这个父亲的。这个父亲打开一看呢，这个包裹原来里面是一幅画啊。这个画是谁画的呢？是这个生还下来的士兵画的一个这个死去的这个负伤的儿子的画像。这个士兵他不是专业的画家，所以自然他画出来他的技术没有那么的好。但是这个父亲非常喜欢那幅画，因为他把他的儿子呢生前的那个他的那个神情画得非常的栩栩如生，所以这个父亲老父亲非常的喜欢，于是呢非常感恩说，我给你什么去换这幅画？那个人说我不需要，不要钱的。后来那个老父亲坚持还是把他家里收藏的很多的一些名画当中的一幅画就给了他，作为一个偿还啊，交给他。后来呢，这个老父亲就天天在家里看这个他儿子的这个肖像画，但是后来这个老父亲他这个得了病，这个病势越来越加重，他知道他离世的日子不远了，于是呢他就委托一个拍卖商来帮助他把他家里的所有的收藏，这些年来收藏的所有的画作都去拍卖掉。然后呢他把这个时间选定了一个圣诞节。 在当时呢，这个整个的这个画界啊、这个商界这种喜欢收藏家们都已经嗅到了一种啊、一种气味，说这个人快要过世了，一定他在去世前会把他家里所有的画作都进行一场拍卖。所以等到他宣布说在他家要举行一场拍卖会的时候，大家都蜂拥而至，收藏画的商人啊，各种各样的人都，艺术家全过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拍卖商开始进行拍卖呢，他开始宣告，下面我们进行拍卖第一幅画作。这第一幅画作是什么呢？正是那天那位年轻的士兵送给这个老父亲的，他的已经牺牲了他儿子的这个肖像画。大家知道这个肖像画画的其实技术含量并不高，所以当他把它摆出来的时候呢，人们都很诧异，为什么把这样一幅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画摆出来。所以这个拍卖商就问说，100块有没有人要？大家知道拍卖的都是100块有没有人要，他期待往上加，100块有没有人要，问了好几声，大家下面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回应。过了一会儿，下面的人甚至都不耐烦说，不要再问了，没有人会花100块钱买你这么一个东西，有什么技术含量，赶紧不要浪费时间，把这个赶紧撤掉，让我们去看看真正的那些宝贝，那些个梵高的、毕加索的那些画，价值几百万的、几千万的画，让我们看看那些，赶紧把这个撤掉，不要浪费时间。然后那拍卖商说，对不起，这个照着那位老人，他当时已经死掉了，他死掉以后委托这个人来拍卖，他说他的遗嘱上清楚地写着说必须要先拍卖这幅画，其他的才能进行拍卖。后来呢，问了好几遍还是没有人答应的时候，突然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说，我出10块可以吗？原来一看是这个老人他们家的一个邻居，这个老邻居呢，他说呢，我没有更多的钱了，我只有10块钱啊，我认识这个死掉的这个肖像画的这个主人，这个孩子，我很知道他，我愿意拿10块钱去买他。于是这个拍卖商呢就开始问，10块，第一次10块，第二次10块，第三次问了，最后嘣，锤子落下来，成交啊，10块钱这幅画就卖给了这个老邻居。这个时候好了，大家就欢呼雀跃，太好了，这幅画赶紧打发出来，来下一个，就开始要把这个其他拿出来吧。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拍卖商呢就跟他说，大家安静，他说我现在宣布这个拍卖会到此结束。大家都非常的诧异，说你才刚刚拍卖出一幅画，为什么就不拍卖了？这个拍卖商就说了，我只是遵照这个老人的遗嘱来进行的，老人的遗嘱上说愿意去买走这幅画的人，不管他出多少钱，其他全部的画作全部都送给这个人。所以这个出了10块钱买画的这个老邻居呢，就得到了这个老人所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的世界的名画，不知道有多少的财富在里头。其他的人都很诧异，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个姑且不管这个故事它到底是虚构出来还是真实发生的，它告诉我们，就是我预备 PPT 没有放出来，讲得太投入啊，大家看一下，得到儿子的得到一切。弟兄姐妹，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一个你永远不能忽视的真理，一切的福分都在耶稣基督的里头，一切的福分，离开了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福分。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亲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经还告诉我们说，没有准备了，对不起啊，在这里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弟兄姐妹，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所有的福分都在耶稣基督里，都在他的身体，他的教会里。所以当我们寻求真正的神国给的这个合一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是那膏油从头流到胡须流的下来，是圣灵自由的流淌运行，他所到之处，这个膏油是代表了富足，代表了一切的丰盛的一个膏油，一种带着赐福的一个流动。 所以当我们合一的时候，神的灵就流动运行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运行在神的教会当中，叫我们看见这个福分就从天上已经是敞开了窗户，要充充满满赐福给那些合一在神的家中的人，连接于元首耶稣基督的人。弟兄姐妹，或者所有收看的朋友们，第一个，你是否有一个真实的与耶稣基督的个人的关系？不是我家人的，而是我自己和他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连接于他。如果我们想要蒙福，耶和华所命定的这个福，如果你想要得到的话，你应该认识耶稣基督，连接于他，与他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接纳他，不再徘徊在门口，而是接纳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这个福分，耶稣基督说，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的人，只要给我开门的，我就要进去与他坐席，与他享受喜乐的交通。这就证明你与了耶稣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这个邀请发给了每一个人，建立与耶稣基督一个真实的关系，连接于他。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离开神的教会，我们没有福分，我们不是凭着自己，只要我自己去做一个寻求神的人就好了，我可以不与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可以不参加教会的活动。错了，要来参与教会的活动，要加入神的教会，要与弟兄姐妹们去领受神所给的这种合而为一的心，并要竭尽全力去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让神的丰丰富富的这个恩典运行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他会祝福你，就像那好多的名画一样，它的价值连城，给你充足的你的一切的所需，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供应你的生活，没有缺乏。他会赐给你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会赐给你由他而来的喜乐还有平安，他会赐给你我们在这个世上所需要的一切的福分。耶稣，这是在耶稣基督里神所命定的福分。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线上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你应该认识到这是来自神给你的一个爱的邀请，不需要再徘徊，而是来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他的丰盛里面，连接于耶稣基督，就是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一样，从他那里领取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从今世直到永远的福分。哦，哈利路亚。所以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心中做这样的祷告，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承认我的罪，接受你的宝血洗净我的所有的罪孽，我愿意成为天父的儿女，把我的一生都交托在你的手中。然后你说你奉耶稣的名来祷告阿门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也就是神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赐下来的圣灵，就会进驻到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福分，这个福分就是流淌出来，满溢出来。哈利路亚。哦，感谢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你所命定的福，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教会当中。在这个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圣灵来搜寻我们，主啊，搜寻我们的心，你鉴察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是不是与我们亲爱的主那家人，不论跟谁有任何大大小小的嫌隙、隔阂、矛盾，主啊，这些疙瘩我都求主你来动工，那圣膏油来流淌在我们的心中，光照我们，使我们个人舍己、谦卑、温柔，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能够感恩对方，对方为我们所做的感恩，能够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相属，我们不是属自己的，我们是彼此相属的肢体。主啊，给我们这样一个谦卑的心，可以接纳、忍耐、宽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恳求你来自圣灵的合而为一的心，在这个时候就赐下来给你的教会。主啊，叫你的教会在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 成为你喜悦的居所，自由运行的地方。就好比那贵重的膏油，从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的膏油，流淌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中，滋润我们的生命，将这福分多而又多，永无止境的赐给每一个愿意领受的人。主啊，我感谢你，愿主亲自来保守，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信息当中所领受的，主啊，都能够反映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主啊，来祝福你的教会，也让你的教会成为尚不认识你的人的祝福，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主啊，将你的美善能够宣扬出去，将你的光能够照耀出去。主啊，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的